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呢，今天是要进入第三讲啊，就是要谈《集一切法品要义》的二啊。那么，《集一切法品》，我们回想这个第二讲，它的最精要的部分，就是谈到了这个所谓啊。众缘啊，我们常常在唱三宝歌的时候谈到众缘性空唯识现啊，其实呢，我们的生活里头啊，我们就是都是世所变现的啊。那么正因为是我们是世所变现的，那么所以这个佛陀告诉我们，所有我们讨论心的本质、心灵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有的，都是属于是的东西。那么这个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接触的这些事物，通通都属于有，都是属于是的变化。那么所有是的变化，有的东西它都是无常的，都是不可靠的，最后都是生住异灭的。那么这些东西就现象界来讲，它是属于现象界的空，它不是我们讲空性的空，它是属于啊，最后它是要极灭的。那么既然是如此，可是有一个我们住正圣智的那个如来藏明藏事的那个部分，如来藏里头有如来藏心，它有染尽二法啊，一个是染法，一个是尽法。那么净法呢，就是我们的清净法身；染法呢，就是清净法身以这个染法，如果得圆满报身的时候，就是这世间的圆融的一部分。所以人生如戏，人生如幻，我们必须好好的演这一出大圣的戏，好好的去演这个，去走完这大圣的旅途。而这个明明知道他啊，这人生这一出戏，这个旅途，这个如幻如阳焰的这个人生，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的心所变化的。我们明明知道他是这个，他最后是生住异灭的，可是我们在演生住异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清净法身跟我们的却跟我们的机缘形成一个圆满报身，这就是生命里头很重要的。我们在如幻如化的人生当中，我们知道最后总是要放下，但是放下以后，我们却看到了我们的智慧是如此的光明。而在这个光明里头，我们愿意啊，再去继续去走菩萨路，让我们的生命世界不断的提升。而我们在这个菩萨路里头，因为我们不起分别心，我们不起执着，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不会产生痛苦，就不会有转入啊六趣啊，那么这个的一种这种困顿的这个道路里头去。那么这样子说来，我们所谈的人生里头都是依他起性，都是依他起的，然后遍计所值的，是不是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一切都是依他起啊，那么所以他谈的三性里头也只不过是告诉我们啊，你所有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一个就近的东西，都是像戏台上的东西而已。问题是这出戏你演得好不好，有没有好好演。所以大圣佛法就是要让我们做好好的去演这出戏啊。那么崇尚善法，但是我们却不会去执着，这个就是在第二讲最后的结论。那么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就叫做如来地。所以在十地菩萨里头，无论你是声闻或者是缘觉，你修行修到第六地，或者大圣菩萨修到第六地，最后都是进入灭尽定 啊，也就所谓面镜定就是无障碍，一切都能够看得清楚。可是到了面镜定的时候，如果执着在面镜定里头，你觉得人生再怎么样什么也带不走，好了，我万缘放下，那你万缘放下的时候就叫外道，佛称为外道。如果这个时候你起啊这个如来地啊，起这个大圣如来地的修行，那么佛说这就是正道。所以在这部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既是把前面的啊六十地菩萨的六地或声闻缘觉的修到圆满的那个地方，既是同时称为啊正法啊，就是属于圣道，但同时佛有时候会说这是外道。就是如果执着在那么面镜定的时候，那我们一切都放下，只求自己内心里头啊安好，什么事情都无所谓，那个东西就叫做断灭，它称为外道。这样子的话，这个社会就不再是精进，就不再是那么圆满报身，就不再是那么样子的祥和，而是每一个人都变成断灭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输掉的生命力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现象世界，就变成这样。所以一定是透过第七地然后进入第八地，那七跟八就是要就踏入了这个如来地，也就踏入了大圣佛法。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当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就又回过头来，我们又是一起的工作，一起的生活，一起的成在家庭里头，那彼此之间又能够相处，那这个社会开始进入一个也许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大概就应该也是慢慢走到这条路。那么我们为了要让大家哈，在进入这个第三讲之前，因为第三讲也就是集一切法品的第二部分，大部分是谈解跟行，也就是你必须很清楚的去了解这个法，而且呢也必须是真正去实践，所以叫做解行，所以解行不二。可是这个修心的部分要做到解跟行，解就是了解，行就是实地的实践。一个能了解跟一个能实践这件事情，其实才是真正达到了我们的心的修持。所以解行是不可分的。那么在集一切法品的下半段呢，就是要谈那个行动的部分。那么我们要谈行动部分之前，那么本来讲堂呢是把第三讲的这个讲义呢是要今天发给各位的，但是因为我呢这个要先补充一些让各位更明了那个心的部分，所以讲堂就说讲义啊常常有人会忘掉带来，所以下个礼拜再发，这样比较方便。我说好，这样很聪明，很好。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呢其实是在讲第三讲，是在谈解行，但是也是谈解行跟我们原来这个前半部集一切法品谈三性三无性，也等于是在谈众缘性空唯识现这个部分，谈到最后就是讲到了如来，讲到了第一义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来看看古德呢，那么他们特别是禅宗在这里呢，我列了十条是今天下午我想一想，我觉得还是要给各位把这个前半部这个心的部分运用的部分，人家过去的古德就是这些大师们，那么我们挑一些他们最具有启发性的一些诗，让我们来看看人家是怎么样写出这个东西，他不是写，他是怎么样表达他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那一份修行的心境，以及他真正流露出他自证圣智内部那个从自证圣智那里活活泼泼流露的一种生活态度跟智慧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很具有实用价值。所以我挑了十首诗我们来看看这十首诗叫古德诗句我们透过有的是诗有的是句那么来他们来说这一个如来藏心如来藏明藏事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呢，我们给各位谈唐朝那么德成禅师 唐子豪的合成禅师呢，他用这首诗来说啊，不起分别执着啊。我们不是常常讲说不起分别执着吗？我们也给各位谈到，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出现在对立性的思考。我只要觉得有我有你，就是有你有我，真理就辗转不见，会不会是这样？会，是不是？有你有我，我们就会产生敌对，是不是？那我们呢，如果有是有非，那我们对于是非之间就会有倾轧啊。如果你去分明，要让你去判啊、哦，去做公亲哈、啊。那如果这两个你有了一个是非很分明的心的时候，你去看吧，它很好玩。你一听这个人错，你一听这个人对，你以为你好像是非很分明，可是你看到那个错的那个人，你看了越看就越讨厌。啊，再看就伤心，所以你会骂他，所以你输掉了持平的心。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叫你是非不分，而是是非了了分明，可是我们的心却不偏袒是，也不偏袒非，我们才能够对这两个人做协调，是不是？所以乡镇的那种哈、啊，所以那种协调委员会哈，如果有什么争议的时候，要委员会，那些委员会的人，他必须以平等心，同时是了了分明，是非了了分明，善恶了了分明。可是他必须以平等心，他的心不能执着在善，也不能执着在恶哦，他必须是如此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不起执着分别心，在整个生命，在整个修行，在你的人生的一个节骨眼上，那么这首诗它有相当大的启发性。这首诗我曾经在课堂上常啊会念到的。他这么说，他说：“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那个是水啊。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待月明，空载月明归。”那么我们看，其实这首诗德宗禅师呢，他是在啊过大江，或者是在大湖里头，他突然间他在过江过湖啊，这个大湖泊的时候，他突然间看到人家在钓鱼，所以他突然间有了这个领会。他千尺的丝纶直下垂，就是那个钓竿的那个尺。可是这里为什么叫千尺？为什么不做十尺、百尺？为什么叫千尺？意思就是说，其实那条线是很远的，千尺，也许很近，也许很远，叫千尺。丝纶就是这个丝纶有这个钓钩啊，它放下去了，一波才动万波水。这个地方是指那个鱼哈、啊，只要咬上那个饵，也就是饵，常常都是很具有引诱的，而常常都是你，对你来讲，对我们来讲，是很容易产生我们对他的一种追逐。什么叫做追逐？贪嗔痴慢疑都是饵，贪很容易是饵，不管是财、地位、名利，贪婪是饵，这个容易懂。但是其实也没有多少名利、美色、多少地位可以让你贪，但是还有别的。人家在背后讲你的是非的时候，那个也是饵，只是这个饵哈、啊、跟那种饵不一样，味道不同而已。为什么？我们有的是想去抓它，我们有的是想怎么样？想去排除它。那个饵挂一个东西在那里，就是你去想要怎么样把它咬掉的。你要咬掉它的时候，就咬掉饵，咬掉钩子了，对不对？所以有人批评你，有人抨击你，有人用那种不屑的眼光看你啊，你就小心了。那也是饵，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同的饵而已。你可能认为这个存在不好，你要把它咬掉，结果你要咬掉的时候就咬到钩子，就钩住了。那么嗔怒敌意也是如此啊，嫉妒也是如此啊，内心里头的不平也是如此啊，内心里头的焦虑不安也是如此啊。啊，你说一个人内心里头如果没有焦虑和不安，他会去吸毒吗？如果一个人的内心里头没有焦虑， 和一种不稳定，他就不会变成赌徒啊。所以赌这件事情，在我们做在这个精神医学上，其实是有很多的论文在讨论这个课题。所以在美国啊，有好多地方都有这种赌戒赌的中心。我们没有戒赌的中心，我们还正在设计要设立赌场。因为这样，我们说这样才有国家才会增加更多的税金。现在的一种轻微的赌就是乐透啦，是不是？那是小小的哈，但是这种东西都是慢慢的使人的心哈会进入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态。所以有毒吗？就有赌吗？就要有毒。有毒吗？那当然就有种种社会的不安啊，这个不安，这个就不再只是钩子而已。那个钩子一定要像，可能已经要变成一撒下去就是有很多钩子下去的那种了。那么一波才动万波水，只要你一勾上它的时候，这一波一动，结果它就万波水，就好像那个海水面上一波一波跟着来。他的意思是，你的心只要咬上这个东西，憎恨一个东西或喜欢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你接下去一波一波的这种因缘所生法，一波一波的跟随而来的循环就跟着来。所以他告诉我们，一波才动万波水。所以我一直给各位提醒这件事情，你在你的这个佛法的一个修行上，这是一个我们生叫做生死大事哈。所以生死大事的是说，当你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那是最根本的时候了。你可以出现很多境界，有些境界会变成你的仇人来骂你，然后你就跟他对骂，然后你就跟着他走，这出戏就演起来了。用很多的引诱性的东西在你的眼前出现，你跟着他走，这出戏又演起来，那一只钩子又勾起来。所以一波哈，这个才动的时候万波水，也就是你跟着下去就一波一波一直下来。那一波不是只有咬住而已哦，你就可能就是出生了。出生了以后呢，那另外一波就跟着一波又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只有生死大事，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今天我这个在我们的假设是说，某甲在工作上，那么跟朋友起来一点冲突，这些冲突使他的心情变得不平衡，不平衡，他跟对方弄得很紧张，不可开交。这不可开交完了以后，接下去他会做什么？他今天一路上开车，可能是非常的愤怒，所以前面有一部车子开得太慢了，所以他就后面给他嘣嘣嘣。那个人呢，心情也不太好，他就把车子停下来，结果怎么样也没有想到，那个人就下来叉着腰，他说：“啊，不，你是在干什么？”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车子两个人轻轻都还没有擦撞呢，他们人已经先打在一起了。这种事情，所以一波牵动啊，万波水。他回去家里以后，两个人打了，虽然也没怎么样，后来过开车回家了。可是回去很不幸，看到他小孩子的成绩单不太好，是不是？他就跟他小孩子就起了冲突，是不是？或者是他在不好瞎睡，这两个人就冲突起来。所以要注意的是，一波才动万波水。有时候我们为了面子，有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我相人相，为了法我人我，我们撒了谎。我们为了要圆那个谎，我们就一波牵动万波水，你要不断的去圆那个谎，就发生这种问题。所以夜静水寒鱼不食，它这个比喻，这个将鱼比喻什么？比喻我们的心。夜静水寒，夜静的意思就是水，这个已经我们的心真的整个的心跟环境之中的互动是夜已经静了，水我们的心没有波涛汹涌，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心境是如此的平等，平等心如此的清净。那么这个时候鱼不食，鱼夜静水寒，鱼没有去咬，鱼不食， 满船空载月明归。这个意思就这个人生就好像啊，这个光明信哈、啊、就开始开启，这个船比喻的大圣啊的船不再是小船，是大船，它盖着很多的光明啊，回归哪里？回归我们真正的那个精神世界。这首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美，具有这种很好的一种比喻性、譬喻性啊。各位，我们有时候在文学上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散文，有时候我们看到了诗，有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词，有时候我们看到了歌啊，歌是由词经过谱人那个曲以后就变成歌啊，赋也是可以唱的，但是诗词歌赋它都需要一个很好的诗词来作为它的背景，来作为它来唱的，所以重点是在那个词的内涵。那么在文学上同样在表达某些啊深度的啊一些生活上的体会，人的心灵生活上的意境，或者对当时一时的感动，或者一种美妙的感情的描述，这种文学的东西如果是属于散文，你知道散文的学法它一定是比较清楚的描述，而且是一段一段的方式，有时候啊这个它有说理，有时候呢有夹意夹叙啊，就是夹叙夹意啊，就是有叙述一段故事又描述一个对生命的体会或真理，那个夹着叙也夹着意的啊，叙述叙述的叙，意是义理的意，夹着叙也夹着意，所以他很清楚的啊排铺了一个情境，这里面有人事物啊，有理有情，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学，这个是散文，不管哪一类的散文采取这种方式来描述，它是比较细腻的，比较段落是比较清楚的，这是一个散文的一个真谛。散文的写法不见得一定像我们一般写论文那种方式啊啊，或者是很八股式的哈、啊。那么这个透过啊这个体眼结然后这样子写，那不是散文，就是很比较活泼的一种这个夹叙夹议的一种描述方式。可是诗呢就不同，诗它是用啊很工整的啊谐韵的一个方式，让你能够唱也能够读，可是它只有那几句，可是那几句里头你不能够用动词受词的方式的句子来看它，它是几个词凑在一起，凑在一起的它是形成一个意境，而它的意境通常是跳跃式的啊，它一样写情一样写理，但是它通常是跳跃式的，也就是说我分几个东西，就好像几个非常漂亮的照片，这几个照片给你，然后你看了以后它会产生延伸，所以散文跟诗同样都会产生强烈的延伸效果，所以你读好的散文读完了以后你收获很多啊，你好的诗读完了以后你会受到启发，所以诗如果说你把它翻译成一个你可以懂得白话那几句的时候，而且你只是望文生义去看那几句的时候，那你是不懂得欣赏诗的，也不懂得欣赏词的。真正欣赏诗现实它是一个不断外延，它是非限定性的，所以诗这种东西呢是阅读你的心胸会越宽广，诗这种东西你阅读，你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你读了更多的经，读了更多的佛教的典籍，你做了更多人生的历练，那每一首诗都会对你产生更多的延伸，它会使你自己也会对自己讲经，那不管是言说法或者是真如法，也就是说你是谈言说，由言说谈到那个表第一义的真实法， 其实都在书里头，它是不断会延伸的。这首诗你多读几次，我觉得这十首诗你都应该把它背起来，常常读它。你呢，以后老了以后，你不可能读很多东西，可是你现在听的，你平常读的经，你到老了以后，你就想到那首诗，那你就想到整部经从头到尾最后的经义，你通通会贯穿，而且到最后你也会自己写诗。一个会写诗的人是很幸福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手痒痒的，虽然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是至少我是一个散文作家，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写一些诗，有一些诗是没有发表的，我把它写一写放在那个地方，有时候写一点放在那里，写一点放在那里，但是很不巧，我以前写过一些诗，尤其是有时候也写过一些艳诗，艳诗懂吗？美艳的艳啊，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写的，我留了一本东西在那里，结果不晓得怎么回事，大概是佛菩萨说这个可以不必保留了。我在搬家的时候，那本书现在那本诗集就找不到，现在只剩下是完全写佛诗的啊，禅诗的还留着，这很奇特啊。不过有一天也许我又会找出来，也不一定啊。我们再看第二首啊，宋朝的洪寿禅师啊，他说一切法具由心起，我们所有的一切法都有心。我们讲过这个如来藏心，如来藏啊，名藏事，这个藏事里头指事又指心，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讲说应该讲万法为心，有人应该讲万法为事，其实万法为事也对，万法为心也对。万法为事是指众缘性空为事现，那当然是万法为事。可是你在事里头，难道你都没有启用过心吗？好，如果你要成就的时候，难道不用这个心吗？好啊，那个事的背后，难道如果没有如来藏心啊怎么有一个受熏的心呢？所以如来藏心的那个心，如万法唯心呢，可能应该是比它更宽广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两个啊，我们应该说一切法具有这个心起，这个心起就是不管是净法或者是染法，都是由心而起的。那么万法唯事呢，就是只谈染法，不是你头毛那个染法，听清楚啊，是染哈、啊，染直的染，那个法啊，染的啊法。但是呢，清净的法其实它是从心里头流露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里面所在洪寿这首诗里头谈一切法具由心起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洪寿怎么说。他说：“普若非他物，纵横不是成，成。”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因为洪寿有一天，他大概在树林子里头啊，他大概刚好在散步吧。你知道过去的禅者哈、啊，他们要出坡要工作啊，是中国是一个农业的社会，禅宗根本就是一个农禅。所以我认为工业社会应该是工业禅，资讯社会应该是这个哈、啊、现代化社会的禅啊，你在这里你离不开这个禅的禅法。他大概是在我们看起来应该是说，也许啊，他是在这个在田野里头工作，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休息了一下，或者是工作的途中要去工作的途中啊，这个肩上扛了一个锄头，手上拿着镰刀，很难说，也许他做完了，太阳西下了，他正准备要回家，要回到这个他住的地方啊，他的居所，也许是这么样子。任何一个情境，他呢看到那里有一棵树枝，大概风一吹，这个树枝呢就砰掉下来，或者是这个一个树叶就从这个树上飘了下来。或者是也许成熟的或不成熟的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果子，或者是花，乃至于是一个花瓣，它从 树上这样飘下来，这件事情叫做普落，那个东西突然间出现而飘了下来，非他物，它其实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也不是啊所谓的他物啊，其实它就是生活，它就是我们，它本身就是生活之中。这怎么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某一个人给我们讲了一句话，也是普落。我们跟哪一个人，我们彼此之间，也许我们在生活之中这一段时间，我们刚好两个几个人在做比赛，其实比赛那件事情，其实也是出现那件事情。我们有的人生下来的是，好，有的人是成熟了以后叫寿才掉下来，那叫我们称它叫寿终正寝。有的人半生不熟就掉下来，那个叫做这个生命夭折。可是有的人呢，是生下来不久他就已经掉下来，就像生涩的果子，刚好花落而结成一个小果子的时候就掉下来，可是有的是花的时候是掉下来，也就是林林种种所有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包括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称为普落。很难说啊，你今天回去家里，你的小孩子跟你讲说，哎，老爸老妈，我想结婚了，普落就在这个地方突然间就这样掉下来，这也是普落，这也是普落啊，很难说。你前几天你只不过是偶然去给他签了一个叫做这个乐透吧，或者是你买了一张什么样子的这种哈，这个任何一种可以兑奖的东西吧，或者你参加一个什么，人家送给你一张，说就是送给每一个人啊，碰碰你的运气的。结果你回家以后，你就一开奖你一对，结果你就中了奖，而且是很大的一笔财富。假设它是10亿，10亿可以活人，但是这个出现是可以活人也可以死人的、哦、是不是？也可以压垮一个人，也可以任何一个东西它都出现在你的生活中，都不断的都在出现。所以这个这一句话所谈的就是生命的出现，或者在你生命过程中任何遭遇，你所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或者是乃至于啊生与死之间任何一件事情，普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它在你的生命世界里头，无论它怎么样出现在哪一个地方，是任何一种情形下出现，它都不是尘，纵横不是尘，其实它是活灵活现的智慧，是你怎么去面对它，而不是它不是尘劳，它应该是纵横不是尘。你在那个地方，你不觉得它对你来讲是一种尘劳，而是生命的内容，是一种生命的表现，而且是一种生命的实现，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乐趣。只要你用智慧来看它的话，它是美好的。这样的事情你一定会这么讲说，老师你这样讲太普遍性太原则性，能不能举一点例子来说说？是啊，很多啊，你这个任何日常生活的事情吧，你觉得有一件事情不如意，通常你会觉得会很难过。假设一个年轻人他突然间失掉了他的爱情，哎，失掉爱情这件事情哈，在我研究年轻人的恋爱行为啊，我看得很清楚啊，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自己在谈恋爱的时候不感觉，可是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助人的工作者的时候，我开始去研究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感情世界里头，你要离开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主动有一个被动，主动的那个人伤害比较少，因为他已经早就想好了要离开你，心里有准备。痛苦的是这件事情在他同样都是普落，但一个是这个样子，一个是这个样子，两个普落不一样，都是普落，可是一个是被动的被剥离的，所以他是血淋淋的、哦、好，在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普落， 可是两个人智慧不同，一个是受不了，他要去寻短，一个呢也是一样，很伤心，就不甘，很难受，也大哭一场。可是他哭完了以后，拭干了眼泪，他说：“我已经哭过了，也难过过了，事情已经过去，我知道，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放下，我必须还要去生活。”可是隔一段时间，回首来处，却又发现他并不是白白的发生，他却在他的人生里头看到了。他说：“哦，当时那一件事情却对我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启发，所以他不再是尘劳。所以有智慧的人是绝招的，所以纵横不是尘。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一定认为我们谁都怕穷，我们谁都怕损失。可是有的人在失败里头却又找到了新的经验，找到了新的心机啊，新的机会啊，所以有了危险完了以后却又产生了机会，叫危机。那有的人就是在那个地方死在当下，但是红寿这首诗就告诉我们，纵横不是尘，你纵横于人生之间，没有一个东西是你自己是一个尘劳，是一个对你产生一种困扰的东西，纵横不是尘。哎，我们人都是如此的。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个生活上啊某些东西不如意的事情，这种不如意的事情还能够有一种开心的态度去面对它，是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就从家里学来的。我们宜兰是以前台湾的台风是对宜兰特别有兴趣的，是后来才分散啊。是以前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台风都是对着我们，宜兰台风很惨烈，有一年最厉害的一个台风，那个连着两年，一个叫做欧伯台风，一个叫做波米拉台风，这两个台风过去了以后，一次是在南洋溪的西南，一次在西北啊，溪南跟溪北连着两年各有一次，非常公平，通通有。但我两次我通通就把它看清楚，因为我那一天也是一样要带水果出去卖，就是刮台风，水果隔了第三天都已经黄了我才带出去卖的，所以等到路打开了我可以出去的时候，我不只是我家附近的房子倒了，倒这个死的死，我出去了以后一路上到处都一样啊。我到了第二年，它发生在西啊溪南，就罗东那边，我过也是一样，我跑过去那边，我也是因为卖东西过去那边，卖水果过去那边，我看了也是一样，就可怜了，那连那个砖的房子都倒下去，有一家十口只有一个人活着，那个活着是因为练花莲师范才活着，但整个房子下来全部都压着。那我不讲这整个的一个灾难，我讲我家的灾难，屋顶吹走了，屋顶吹得光光的。我们家唯一最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是大斗，大的桌子，以前吃饭那个大的桌子，我们家最老的也只有那张桌子，后那个桌子我爸爸特别做定做了整的很大很大的那个桌子的腿，四个腿很大，我还记得很久，整个的都是很好的楠木做的，很重。那我们全家都躲在那个桌子底下，屋顶的屋瓦什么东西乒乒乓乓下来，结果最后门砰也都开了，砰门开了以后，不是被打开，是门被吹成两段，整个砰的一声，屋顶全部都掀走了。 风还继续是那么大，我说我们必须要逃难，我带着我们的这个弟弟妹妹们就到我们前面对面对门那边，那边比较因为有大树相逢，那他们的房子比我们老，我们就过去那边。好在第二天看起来啊，那整个世界满目疮痍，树上一片绿的树叶都没有。我们是住在丘陵地的，都是种水果的地方，我们附近那个李子树啊通通飞得光光的。李子树因为它根很浅啊又很脆啊，所以通通拔得光光，都在一堆。所以大家说好了，你认多少只回家，那说你要通通脱弃好了，我们也不要，反正连屋子都没有了，要那个干什么。所以也是到最后才大家才去拖回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没有灯，没有屋子，只好屋子去弄了一个小小的大概六坪大的一边，然后弄了稻草，弄了塑胶布硬把它铺起来，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住，也没有灯，吃的东西呢好在番薯树在地底下的，所以没有被吹走，所以有的吃。可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还是有说有笑，我妈妈也跟我们有说有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每一个小孩子就躲在那里面，大家躲在一起啊，然后要睡觉的时候躲在一起也是在那里开玩笑有说有笑，然后进入梦乡。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也是第一件事情就嘻嘻哈哈，为什么？因为早上睡起来的时候总是会看到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昨天晚上睡的时候被昨天还晒得还可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被就有湿掉的可能，因为晚上下了雨又怎么样，就很多有趣的事情。有时候爬起来的时候瓜牛就跑来跟我们睡在一起，所以总是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不觉得那恐惧，也不觉得那样子的损失是一种哀伤，也不会感觉到是一种创伤。所以当921大地震的时候，我去做那个地方去做救灾，后来我在这里做一些助人的工作的时候，我有时候我用一种不同的角度逗他们笑一笑，我觉得你不笑难道损害已经那么多了，难道还哭吗？处都已经精彩嘛，够靠干呢，那么转掉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这样谈的是当你懂得纵横不速成的时候，山河即大地，全入法王身，所有山河大地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全入法王身，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极乐世界，每一个地方不是法藏比丘所化导的地方，全入法王身。这件事情我想宋朝的洪寿会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来，让我们现在能够去有这样的领略，你要有所了解哦。我们在座有一个谢居士有一次跟我讲一个事情，他在迪化街那边做生意，有一位这个老先生老农民，他晚上他呢捡破烂捡纸捡这些东西，晚上就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大概是合作金库还是哪里，就在那个凉亭底下人家的顶阿卡啊，他只有那一部三轮车就是了。他说冬天的时候就裹了一个棉被在那里睡觉，夏天的时候连蚊帐都没有，就这样裹着就可以睡觉。所以有一年的冬天，我们谢居士发慈悲心，他就跟他平常就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捡给他，有一些东西那冬天已经很冷的天气了，他就请他来把东西有一些东西请他带走，然后他就跟他套套交情，然后就跟他讲了，他说老兄你应该去租个房子。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说没有钱，他就准备要给他帮忙，让他去租一个位置，至少冬天可以避这个严酷的这种寒冬啊。结果他跟他讲说老兄，他叫他老兄，干嘛要租房子？ 我这样子住不是很好吗？很方便，我睡醒来，然后我就可以去工作。我从来也没有生病，我高兴得很。你以为我穷啊？我才不穷呢！我在银行里头也有存一点钱。他说：“那你存那些钱干什么？”他存的万一不时之需啊。他说：“那你如果死了，那些人没有人没有用干什么？”他说：“你放心好了，我如果万一没有用，别人也可以用啊。”我告诉你，租个房子有多困难，看人家脸色，要去讲价钱。你住得好一点，隔不久人家又要涨你的房租。我看我这样很简单，哈、啊，来来去去，你会生病，你会感冒，我才不感冒呢。而且你还会很担忧，我才不会呢。我高兴得很。这是谢居士跟我讲的，他跟我讲了，我说罗汉那个人。已经灭尽定了，那是罗汉。我们在家居士也可以有这种修持才可以哦，在顺逆之间，善恶安乐，这个善跟恶哈、啊、都是一样的，空花繁盛呐、啊，善恶安乐。